高沟里，百济，物极，诗为斗莫楼，地斗鱼，库莫西，契丹，乌洛侯。高沟里出自夫鱼，自称祖先叫朱蒙。朱蒙的母亲是河伯的女儿，被夫鱼王关在屋里，被太阳照射。他起身躲避，太阳的影子又追着他。后来就怀了孕，生下一个蛋，有五升那么大。夫鱼王把蛋扔给狗，狗不吃，扔给猪，猪也不吃，扔在路上，牛马都避开。后来扔到野外，许多鸟用羽毛盖住它。夫鱼王想剖开它，剖不开，就还给了朱蒙的母亲。他母亲用东西包着蛋，放在温暖的地方，一个男孩破壳而出。等他长大后，给他取名叫朱蒙。他们那里的话，朱蒙就是善于射箭的意思。夫鱼人认为朱蒙不是人所生，将来会有异心，请求除掉他。夫鱼王不听，让他养马。朱蒙常常私下测试，知道马的好坏，好马就减少食料让它变瘦，劣马就好好喂养让它肥壮。夫鱼王用肥马来骑，把瘦马给朱蒙。后来在田野上打猎，因为朱蒙擅长射箭，只给他一支箭。朱蒙虽然箭少，但射死的野兽很多。夫鱼的大臣又谋划杀他。朱蒙的母亲暗中知道了，告诉朱蒙说，国家要害你，以你的才能谋略，应该远走他方。朱蒙就和乌隐、乌维两人离开夫鱼，向东南逃走。途中遇到一条大河，想过河却没有桥，夫鱼的人追得很急。朱蒙对水说，我是太阳的儿子，河伯的外孙，今天逃走，追兵就要赶上了，怎么才能过河？这时水上的鱼鳖都浮起来为他搭成桥，朱蒙得以过河，鱼鳖就散开了，追气无法过河。朱蒙就到达浦树水，遇见三个人，一个穿麻衣，一个穿那衣，一个穿水藻衣，和朱蒙一起到河深古城就住下了，自称高沟离，于是以高为姓氏。起初朱蒙在夫鱼时妻子怀孕，朱蒙逃走后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字叫史驴邪。等他长大后，知道朱蒙当了国王，就和母亲逃亡归附他，取名驴达，把国事交给他。朱蒙死后，驴达继位。驴达死后，儿子如利继位。如利死后，儿子莫来继位，就征讨夫鱼，夫鱼大败，于是被同属。莫来子孙代代相传，道义孙公生下来就能睁眼看东西，国人厌恶他。长大后凶恶暴虐，国家因此残破。公的曾孙卫公也是生下来就能看东西，人们因为他向曾祖父公，所以取名叫卫公，高沟离称相似为卫。卫公也有勇力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卫正始年间入侵辽西安平，被幽州刺史吴秋俭打败。他的玄孙以弗利，利的儿子昭，在列地时与慕容氏相互攻击。建国四年，慕容元贞率军攻打他，从南陕进入，在牧底交战，大败昭的军队，乘胜长驱直入，于是进入完都，昭单人匹马逃窜。元贞挖开昭父亲的墓，载着他的尸体，并掠夺了昭的母亲、妻子、珍宝，男女五万多人，焚烧了宫室，毁掉完都城后返回。此后昭派使者来朝贡，因为受到仇敌阻挡，不能自己到达。昭后来被百济所杀。世祖时，昭的曾孙琏才派使者安东奉上表彰，进贡地方特产，并请求知道国会，世祖赞赏他的诚意，下诏把皇帝系谱外的名讳告诉他的国家，派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领为都督辽海诸军事，征东将军，领护东夷中郎将，辽东郡开国公，高沟离王。李敖到他所住的平壤城询问当地情况，说辽东以南1000多里，东到乍城，南到小海，北到旧夫鱼，民户比前卫时增加3倍，其地东西2000里，南北1000多里，百姓都是土著，依山谷而居，穿布帛和皮衣，土地贫瘠，蚕桑农耕不足以自给，所以人们节衣缩食，风俗淫逸，喜好歌舞，夜里男女群聚嬉戏，没有贵贱的礼节，但喜欢洁净。国王喜好修治宫室，官民有夜奢、太奢、大凶、小凶等称号，头上戴蛇峰，形状像变，旁边插鸟羽，贵贱有差别。站立时反背着手，跪拜时拖一只脚，走路像跑。常在10月祭天，国内有大聚会。在公会上，衣服都用锦绣、用金银做装饰。喜欢蹲坐。 吃饭用阻碍。出产三尺高的马，据说是朱蒙所骑的马种，就是裹下马。此后贡使相继，每年进贡黄金200斤，白银400斤。当时冯文通率领众人投奔他，世祖派散骑常侍风波下诏，让脸送交冯文通，脸上表说应当与冯文通一起奉行王化，终究不送。世祖发怒，想要去讨伐他。乐平王拓跋丕等建议等以后再说，世祖才停止。而冯文通不久也被脸所杀。后来文明太后因为贤祖的后宫未完备，下令脸推荐他的女儿。脸上表说女儿已出嫁，请求用弟弟的女儿应命，朝廷同意了，就派安乐王元贞、尚书李夫等到达边境送去聘礼。脸被他身边人的说法迷惑，说朝廷过去与冯氏通婚，不久就灭了冯氏的国家，前车之鉴不远，应该用借口推辞。脸于是上书谎称女儿死了，朝廷怀疑他欺诈，又派假散骑常侍程俊严厉责备他，如果女儿真的死了，允许另选宗族中的淑女。脸说如果天子宽恕我以前的过错，仅当奉诏。恰逢贤祖驾崩，事情就停止了。到高祖时，脸的进贡比从前加倍，朝廷回赐也稍微增加。当时光州在海中捕获了脸派往萧道成处的使者余奴等人，高祖下诏责备脸说萧道成亲自杀了他的国君，在江左窃取帝号，朕正要兴灭国于旧邦，既绝世于刘氏，而你却越境外交，远通篡贼，这难道是藩臣守节的义理吗？现在不因一次过失掩盖你从前的诚意，立即送你回藩，你应当感激宽恕，思考改过，恭敬地承受明县，安定统辖部众，动静都要上报。太和15年，脸去世，年龄100多岁。高祖在东郊举行哀悼，派业者仆夜李安上持册书赠封车骑大将军、太傅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句丽王，谥号为康。又派大鸿胪拜脸的孙子云为使持节，都督辽海诸军事，征东将军，领护东夷中郎将，辽东郡开国公、高句丽王，赐给衣冠服饰、车骑等物品。又下诏让云派世子入朝，要赶上交秋之礼。云尚书推辞有病，只派他的从书生于随使者到京城，朝廷严厉责备他，从此每年经常进贡。正始年间，世宗在东堂引荐他的使者瑞西福，西福进言说高丽诚心归附上天，历代纯诚，地产土产没有违背王贡，只是黄金出自夫余，苛责出自射罗。如今夫余被戊疾驱逐，射罗被百济吞并，国王陈云本着继爵之意全部迁到境内。这两种特产之所以不能送到王府，实在是因为这两个盗贼。世宗说高丽世代承受上将之任，专治海外，久以狡猾的嫡虏确实可以征讨，瓶子空了是耻辱，是谁的过错？以前进贡的缺失责任在连帅，你应当向你的君主传达朕的旨意，务必尽到危怀的策略，剪除害群之马，安抚东夷，让这两个地方恢复旧地，土产不要失去常规的进贡。神龟年间，云去世，林太后在东堂为他举行哀悼，派使者持册书赠封车骑大将军，领护东夷校尉，辽东郡开国公、高句丽王。又拜他的世子安为安东将军，领护东夷校尉，辽东郡开国公、高句丽王。正光初年，光州又在海中抓获了萧衍授予安宁东将军的衣冠剑佩，以及使者江法胜等人，送到京城。安去世，儿子严继立。初帝初年，下诏加封严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领护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开国公、高句丽王，赐给衣冠服饰、车骑等物品。天平年间，下诏加封严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，其余照旧。严去世，儿子成立。直到武定末年，他的贡使没有一年不到。白己国，其祖先出自夫余，该国北面距离高句丽1000多里，位于小海的南面，百姓是土著，地势多低洼潮湿，大多依山而居，有五谷，衣服饮食与高句丽相同。延兴二年，齐王余庆才开始派使者上表说臣建国于东极豺狼革鹿，虽然世代承受圣明教化，却无法奉行藩礼，瞻望宫阙，痴情无极，凉风微阴，夫为皇帝陛下协和天修，不胜戏仰之情，仅派私属冠军将军、驸马都尉伏思侯、 长史于礼、龙骧将军、代方太守、司马张茂等乘船穿越风浪险阻，搜寻路径于苍茫大海，颇命于自然之运，尽献万一之诚，希望神灵垂感，皇灵洪父能够到达天庭，宣唱臣的心志，即使早晨听到晚上就死，也永无遗恨。又说臣与高沟离同源出夫于先世之时，笃厚的尊崇就好。其祖昭轻易废弃邻邦友好，亲自率领士众侵犯臣的国境，臣的祖父需整顿军队如闪电般进发，抓住时机持机，见时一交，斩下昭的首级，从此以后无人敢难顾。自从冯氏气数已尽，残余逃窜，丑类渐渐强盛，于是被欺凌逼迫，结怨连祸三十多年才尽力竭，转而更加困窘。如果上天慈爱屈家连续远及无外，迅速派一将来救臣的国家，臣必当奉献鄙陋的女儿，直扫后宫，并派子弟牧养外舅，一尺土一匹夫，不敢私有。又说如今连有罪，国家自相残杀，大臣强族杀戮不止，罪恶满盈，百姓崩溃离散，这是灭亡之期，界首之秋。而且冯族士马有鸟畜之恋，乐浪诸郡，怀守丘之心，天威一举，有征无战。臣虽不聪明，志在效权力，定当率领所部乘风响应。而且高离不易，逆诈不止一桩，外表仰慕韦萧翻杯之词，内心怀凶祸使突之行，有时南通刘氏，有时北联如如，互相唇齿，图谋侵犯王略。昔日唐尧至盛，制伐丹水，孟尝称人，不舍图利，涓流之水应及早堵塞，如今若不攻取，将宜后悔。自庚辰年以后，陈希借小石山北国海中见到十多具尸体，并得到一气安乐，看起来不是高离之物，后来听说乃是亡人来降陈国，长蛇隔路，以至于沉入海中，虽未完全明确，身怀愤恨。昔日送杀深州楚庄徒步，鹞子抓放鸠，性灵不实，克敌建功，美名流传无穷。以区区偏远小国，尚且仰慕万代信义，何况陛下和气天地，是青山海，岂能让小小庶子阻塞天路？今献上所得马鞍一件，作为实证。贤祖因为他地处偏远，冒险前来朝贡，所以给予优厚的礼遇，派遣使者少安与他一起返回。诏书说，收到你的表彰，得知你平安无事，非常好。你在东方边陲，处于五腹之外，不惧山海阻隔，诚心归附魏朝，我高兴地接受你的诚意，并记在心中。我继承万世基业，君临天下，统治众生。如今国内清平统一，八方归顺，背着婴儿前来归附的人不可胜数，风俗和睦，兵马强盛，这些都是于礼等人亲眼所见。你与高丽不和，多次遭受侵犯，如果能够顺从道义，以仁德自守，又何必担忧仇敌呢？先前派遣的使者渡海去安抚荒外之国，多年过去一去不返，他们的存亡和是否到达都无法确知。你送来的马鞍比赵就有的马匹，并非中原之物，不能因为可疑的事情就断定必然有过错。处理国家大事的要旨已另有旨意。又下诏说，得知高丽阻挠边境，侵扰你的土地，延续你先君的旧怨，抛弃休养百姓的大德，交战多年，在荒远边境结下仇怨。使者即使有申包胥的忠诚，国家有楚越那样的急难，也应当伸张正义，扶持弱小，乘机迅速行动。但高丽在前朝就自称藩属，供职已久，他们虽有过去的嫌隙，但对国家并未违反法令。你的使者刚来沟通，就请求讨伐，考虑时机，道理上也还不周全。所以往年派遣李等人到平壤，想查明实情。然而高丽多次上奏请求，言辞和道理都很充分，使者无法压制他们的请求，司法部门也无法认定他们的罪责，所以听从他们的请求，下诏让李等人返回。如果现在又违背旨意，那么过错就会更加暴露，以后即使自己辩解也无法逃脱罪责，然后出兵讨伐他们，在道义上就合适了。九夷之国，百姓居住在海外，道路通畅，就奉行藩属之礼，恩惠收敛，就保境安民。所以前代经典中有羁縻之策，进贡的苦史有时中断。你详细陈述了强弱形势，列举了历代事迹， 但事情不同，你意的赏赐不合本意，重大方略，其宗旨仍在。如今中原平定统一，国内无忧，常想扬威东方，在境外树立旗帜，拯救偏远地区的荒原百姓，传播黄风到远方。只是因为高丽已经归顺，尚未到占卜征伐的时候。现在如果不服从诏旨，那么你的来谋正合我意，大军出发将不会闲远。你可以预先率领部众一起行动，准备好等待事情，随时派遣使者回报，迅速查明那边的情况。出兵之日，你作为向导的首领，大捷之后又接受大功的赏赐，不也很好吗？你所进献的锦布和海产虽然未能全部送达，但表明了你的一片诚意。现在赐给你各种杂物，另列清单。又下诏让脸护送少安等人。少安等人到了高沟里，脸声称从前与余庆有仇，不让他们东行通过，少安等人于是都返回了。于是下诏严厉斥责。五年，派少安等人从东来渡海，赐给余庆喜书，褒奖他的忠诚节操。少安等人到了海边，遇到风浪飘荡，最终未能到达而返回。物极国在高沟里北面，是过去的肃慎国，部落各自有首领，不互相同属。齐人强悍，在东夷中最强大，语言独特，常常轻视窦莫楼等国，各国也担心他们。距洛阳5000里，从合龙向北200多里有善玉山，从山向北行13天到麒麟山，又向北行7天到如洛环水，水面宽1里多，又向北行15天到太鲁水，又向东北行18天到达该国。国有大水，宽3里多，名叫素墨水。该地低洼潮湿，筑成穴居，房屋像坟冢，开口在上面，用梯子出入。该国没有牛，有车马，耕种时两人并耕，车则不行推。有粟、麦、稷、蔬菜有葵，水气咸宁，盐生在树上，也有盐池。猪多羊少，嚼米酿酒，饮酒能醉。妇女穿布裙，男子穿猪狗皮裘。新婚之夜，男子到女家抓住女子乳房后结束，便以此定情，结为夫妇。习俗用人尿洗手洗脸，头上插虎豹尾。善于射猎，弓长3尺，箭长1尺2寸，用石头做箭头。其父母春夏死，立即埋葬，坟上盖屋，不让雨淋湿。如果秋冬死，用尸体补雕，雕吃其肉，能补到很多。常在7、8月制造毒药涂在箭头上，射中禽兽，重者即死，主要时的毒气也能杀人。国南有涂泰山，谓语叫太黄，有虎豹皮狼不伤害人，人不能在山上大小便，经过此山的人都要用器物盛着。在延兴年间，派使者以荔枝朝贡，太和初年又进贡马500匹。以荔枝说，当初从该国出发，乘船逆南河西上到泰三河，把船沉入水中，向南出陆路，渡洛沽水，从契丹西界到达合龙。自称该国先前攻破高沟离10个部落，秘密与百济谋划，从水陆合力攻取高沟离，派以荔枝出使大国，请求是否可行。诏书敕令三国同为藩属，应该和睦顺服，不要互相侵扰。以荔枝于是返回，沿着来路取得原来的船，渡海回到该国。太和9年，又派使者侯尼之朝贡，第二年再次入贡。其旁有大莫卢国、富中国、莫多回国、库楼国、素和国、巨福福国、匹利尔国、拔大和国、玉羽林国、库福真国、鲁楼国、与真后国，先后各派使者朝贡。太和12年，戊吉又派使者向京城进贡苦史和土产。17年，又派使者婆妃等500多人朝贡。景明4年，又派使者后立归等朝贡。从此直到正光年间，贡使接连不断。此后中原纷乱，有事不来。兴和2年6月，派使者石九云等进贡土产，直到武定年间没有断绝。施为国在戊吉北1000里，距洛阳6000里，路线从合龙北1000多里进入契丹国，又向北行10天到绰水，又向北行3天有盖水，又向北行3天有独了山，此山高大，周围300多里，又向北行3天有大水叫曲利，又向北行3天到任水，又向北行5天到达该国。 有大水从北而来，宽四里多，名叫济水。国土低洼潮湿，语言与库莫西、契丹、斗莫楼国相同。有少量素，卖极济，只吃猪鱼，养牛马，习俗又没有羊。夏天在城里居住，冬天追逐水草，也有许多貂皮。男子束发，用脚弓，其剑特别长。妇女束发，梳插手髻。该国少有偷盗，偷一罚三，杀人者罚马300匹。男女都穿白鹿皮袄裤，有曲酿酒。习俗喜爱赤珠，作为妇女装饰，穿挂在脖子上，以多为贵。女子得不到这种珠子，甚至不嫁人。父母死，男女俱哭三年，尸体则放在林中的树上。武定二年四月，开始派使者张烟斗法等进献其土产，直到武定末年，贡使接连不断。斗莫楼国在兀吉国北1000里，距洛阳6000里，是过去的北扶余。在施维的东面，东到大海，方圆2000里。其人定居，有宫室仓库，多山林和广阔沼泽，在东夷地区最为平坦开阔。土地适宜五谷，不生长五果。其人身材高大，性格强悍勇敢，谨慎厚道，不抢劫。其军长都用6处名称作为官名，部落有豪帅。饮食也用祖豆，有麻布，衣服样式类似高丽但幅宽。齐国大人用金银装饰，刑罚严厉急迫，杀人者处死，没收其家人为奴婢。习俗淫乱，尤其厌恶杜父，杜父被杀死，尸体放在该国南山上，直到腐烂。女家想要回尸体，要送牛马才能得到。有人说，这里本是会墨之地。地斗于国在施维西1000多里，多牛羊，出产名马，用皮做衣服，没有五谷，只吃肉和奶酪。延兴二年八月，派使者朝贡，直到太和六年，贡使不断。14年，多次来犯边塞，高祖下诏征西大将军杨平王仪击退他们。此后时常朝拜京城，直到武定末年，贡使不断。库莫西国的祖先是东部宇文部的别支，起初被慕容元贞打败，遗落的人逃窜到松漠之间。其民不洁净，但善于涉猎，喜欢抢劫。登国3年，太祖亲自出兵讨伐，到若洛水南，大破他们，俘获其4部落，马牛羊猪10多万。皇帝说，这些敌人各部落不知得意，互相倾倒，有违王法，所以前往征讨，而且鼠窃狗盗，何足为患。如今中州大乱，我先平定他们，然后施展威德怀柔，就没有不服从的了。不久车驾南还云中，怀柔征服燕赵。10多年间，各部落与库莫西也都繁盛起来。等到开辟辽海，在合龙设置数位，各夷人震惊畏惧，各自进献土产。高宗、显祖时期，库莫西每年进献名马和文采的皮革。高祖初年，派使者朝贡。太和4年，擅自进入塞内，借口害怕地斗与抢劫，下诏严厉斥责。22年，入侵安州、营、燕、幽三州，兵数千人攻击并击退他们。后来再次归附，常请求入塞与百姓交易。世宗下诏说，库莫西在太和21年以前与安、营二州边民杂居交易往来，没有疑心。到22年叛逆以来，便远逃。如今虽然归附，仍在塞外，常请求入塞与百姓交易。如果压制而不允许，就会违背他们归顺之心。如果听任而不防备，或许有万一的警报。不能依照先前任由他们交易，应该有所限制。交易之日，州派上佐监督。从此以后，每年常来朝贡，直到武定末年没有断绝。契丹国在库莫西东面，不同种族但同类，都逃窜到松漠之间。登国年间，国军大破他们，于是逃跑，与库莫西分开。经过数十年，逐渐繁衍，有部落在合龙以北数百里，经常抢劫。真君以来，请求朝贡，每年进献名马。显祖时，派莫福和何臣奉献，得以在诸国之后受到宴享。回去后互相说，称颂国家的美好，心中都仰慕。于是东北各敌人听说，没有不想归附的。西万丹部、河大河部、伏伏玉部、羽林部、日莲部、匹节部、黎部、土六余部等， 各自用他们的名马和文采的皮革进献朝廷，于是请求成为常吏，都得以在合龙密云之间交易，贡献不断。太和三年，高句丽暗中与如如谋划，想夺取地窦鱼并瓜分。契丹害怕被侵扰，其末伏贺兀于率领其部落车3000乘，人口10000多，驱赶各种牲畜，请求内府停留在白狼水东，从此每年常来朝贡。后来报告饥荒，高祖怜悯他们，允许他们入关买粮。到世宗、肃宗时，常派使者进贡土产。熙平年间，契丹使者祖真等30人返回，林太后因他们习俗在嫁娶时以亲瞻为上等服装，每人赐给亲瞻2匹，赏其诚心，其余按旧例。朝贡直到其受禅时没有断绝。乌洛后国在地窦鱼北面，距代都4500多里，其地低洼潮湿，多雾气而寒冷，百姓冬天挖地穴居住，夏天随原野高地畜牧，多猪有谷麦，没有大军长，部落莫服都是世袭。其习俗绳发，穿皮衣，用珠子装饰，百姓崇尚勇敢，不做奸邪偷窃之事，所以财物随便存放野外也没有盗贼，喜欢射猎，乐器有箜篌、木槽、皮面，并设酒弦。齐国西北有宛水，向东北流汇入难水，该地小水都注入南水，向东流入大海，又西北行20天有余，以泥大水，就是所谓的北海。世祖真君4年来朝，称齐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，石室南北90步，东西40步，高70尺，室中有神灵，百姓多去祈祷。世祖派中书侍郎李昶前往告祭，在石壁上刻写祝文后返回。使臣说，夷狄对于中原不过是羁縻而已。高丽每年修贡职，是东方藩属之首，其荣哀之礼来自天朝，也算优厚了。其他陆路之辈都知道归附进贡，难道不是牛马内向、东风入绿的征兆吗？